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已同意租用 SpaceX 的数据中心的算力，每个月向 SpaceX 支付9亿2000万美元。此举将在这家火箭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前助其扩大人工智能业务。那么今天其他的权威财经媒体都详细报道了这么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相信网友们看到这个新闻呢，会有很多疑问的。你比如马斯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富裕的算力对外出租？因为其他的高科技公司，特别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司都缺算力，没有一家对外出租的。哎，马斯克怎么有这么多闲置的算力对外出租？那进一步产生的疑问，马斯克是不是盲目投资造成了这种算力的过剩呢？那么如果是盲目投资，那马斯克的投资效益、投资效率如何呢？那么如果投资效率低下，这是不是一种投资失误呢？假如是一种投资失误，对正在下个星期紧锣密鼓上市的 SpaceX 的股价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这些疑问呢，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新闻背后去挖掘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首先来弄清楚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回事儿。根据监管文件，谷歌将从2026年10月起至2029年的6月每个月向 SpaceX 支付9亿2000万美元，换取大约11万个英伟达芯片以及相关算力的使用权。那么这个事儿，相信有些网友可能更敏感，因为在一个月前，另外一家美国的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也与 SpaceX 达成了协议，那笔交易更大。 Anthropic 每个月要向 SpaceX 交12亿5千万美元的租金，租下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数据中心的全部算力，包括22万个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所以你看，从这两个算力出租协议，你能看出来马斯克的 SpaceX 的算力过剩啊，他出租还不是小规模，是巨型规模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马斯克让 SpaceX 出现那么多的闲置的算力，以至于大搞出租，这个是不是一种盲目的投资或者盲目的超前投资？就马斯克作为世界首富，他不应该犯低级错误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实际上 SpaceX 有这么多算力，不是这家火箭公司啊，他去买了这么多英伟达的芯片，去建了这么多数据中心。这个呢，是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他买的，他建的这个数据中心。但是今年2月份 SpaceX 在上市之前与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进行了合并，那么这些算力中心就并入了 SpaceX， 就这是一个概念。第二呢，为什么会出现闲置呢？就马斯克用这些算力中心他去训练 Grok 人工智能模型。那么有些网友呢，可能就容易理解，这种深层次的这个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它是周期性的，就它不是每天都训练同样一些内容，天天去折腾这个机器人，它不是的，它是周期性的。那么周期性的间歇期，算力就会闲置起来。你如果不出租的话，那么这个折旧的成本呢，维护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马斯克打什么算盘呢？他现在又建了最新型的算力中心，他把这个最新型的算力中心呢，留给自己用，留给这个 XAI 用，他把旧的两个算力中心租给谷歌和租给 Anthropic。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很关键了。那么你既然有新的留给自己用，空出原来两个旧的，那说明你原来怎么没有考虑好你会过剩呢？原来怎么没考虑会闲置两个算力中心呢？那么你现在对外出租，当然是提高资产利用率，但这种被动的去出租，是不是反映马斯克盲目的投资这个算力中心的这种投资效益低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马斯克是不是拍脑袋呢？那么这对于即将上市的 SpaceX 会不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呢？会影响 SpaceX 的股价呢？所以这个问题是网友们在围观这个新闻过程当中最值得了解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算账，就拿谷歌的这个合同，月租金是9亿2000万美元，英伟达的芯片呢是11万个，合约的租期呢是32个月，就2026 26年10月至2029年的6月。那么合同期的总合约的价值呢是290亿美元。那么反过来再看看马斯克投资这个算力中心花了多少钱，就只租给谷歌的这个算力中心花了多少钱。马斯克买了11万个 H100 和 H200 的英伟达芯片，那么就按目前市场的价格，平均而言 H100 H200 的市场价是2万5至3万美元，那么11万张英伟达芯片算下地大约是27至33亿美元。那么再加上数据中心的建筑建设、电力、冷却、人力全部摊平，算力中心的建设成本呢大概是50亿至60亿美元。那么这个结果相信网友很容易能够算出来，就你的总投入60亿，而你的租金3年左右就能收回290亿，也就是说投资的回报率是超过400%。这个啊，它不仅不是投资失误，不是过剩，这个简直是暴利。所以这个它让上市前呢，就这些租约它能让股民看到什么呢？就马斯克这些算力中心呢，它不是成本的包袱，简直是印钞机。那么一般的网友看热闹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有一些懂财经的网友可能就会有新的疑问了，谷歌不就成了冤大头吗？你自己去建花50-60亿，现在你去租要花290亿，那么谷歌是怎么解释他要做这个冤大头呢？谷歌方面的逻辑呢是，他租用这个现成的这个 SpaceX 的算力中心是为了确保过渡期的算力，因为他目前呢，就谷歌的 Gemini 与 Anthropic 与 OpenAI 竞争呢非常的激烈，你晚一天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出局，就一天都不能耽搁。而数据中心呢，你要从规划到建成需要2至4年，而且你现在买英伟达的 GPU 啊还要排队，你还不一定排得上。所以说对谷歌来讲，就像中国网友非常理解的，时间就是金钱，他一天都不能耽误，他明知道他要多付马斯克200多亿，但是时间等不起，不得不用马斯克的这个数据中心。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也能看出来，马斯克是个狠角，他知道你啊这个时候需要算力，你看他的价格啊一点都不会给你优惠的。所以有些网友对 SpaceX 的 IPO 感兴趣的网友呢，你看这个新闻事件可能能够帮助你啊更深刻理解 SpaceX。 你看目前 SpaceX 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火箭公司，你看它的主要业务，第一火箭加上星链这种卫星互联网，第二呢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啊算力中心啊还成个印钞机了，成为现金流，第三呢是马斯克的政治资本的变现平台，这个很复杂，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介绍。那么马斯克这么做并不是他的首创，亚马逊呢之前也是这种模式发了大财，就亚马逊它是一个电商网站，它也投入了非常庞大的这种云计算的中心。那么贝佐斯呢，当时他发现他这个设备能力过剩，就拿去出租，结果呢现在亚马逊的这个云计算的盈利能力啊甚至超过了他的主业，超过了他的电商，成为最赚钱的业务。那么可能有一些网友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疑问，既然算力中心这么赚钱，你看马斯克 400% 的投资回报，为什么其他人包括一些大的投资公司私募基金不去大干快上去弄几个这个算力中心呢？你即便建设周期2年，这个也来得及啊。像这个问题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假如别人都能做，你这个 SpaceX 摇钱树印钞机你只能够印2年的钱，2年以后别人现在做的话，你这个业务不就没了吗？为什么 SpaceX 在招股书上特别强调他的这个印钞机业务呢？实际上其他人你要学马斯克这个你学不来的，你是有障碍的。第一呢就是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呢，马斯克一口气能拿11万张，别人你拿不来的。这个不是因为马斯克与黄仁勋的私人关系有多好，这个里面他还牵扯到马斯克与川普的关系，川普与黄仁勋的关系，所以这些复杂的关系网他才能够保证在人工智能啊军备竞赛过程当中马斯克能够抢到这么多的英伟达芯片，你别人去抢你抢不来的。第二呢，像谷歌他还是 SpaceX 的大股东，谷歌呢又是 Anthropic 的大股东，所以他们这些啊互相租用啊互相投资，他们能够获得整体利益的。你比如说谷歌他算账他很简单，假如因为他的这个租金 每个月给 SpaceX 9亿2000万美元的这个租金，能够提升 SpaceX 的股价，那么谷歌他获得的利益啊，很快能够从股市上能够得到补偿。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要再深一步去挖掘，他这个就是马斯克能做，你别人你很难做。当然别人你可能去做其他生意也会去发大财，但就这个事儿上，你想模仿克隆马斯克几乎不可能。所以你看，从这个重大新闻事件背后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很复杂的因素。当然首先是马斯克的这种啊远见以及他的这种胆量，同时呢你也能看到马斯克的这样一些政治资源也在为他的这样一个企业王国带来额外的一些好处。当然这个新闻事件之所以受到这么大的关注，主要还是与 SpaceX 上市啊关系密切，特别是对它的定价是有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要求以现金换取和平，这对于川普来说是一个政治雷区。德黑兰希望尽快获得被冻结的资金，这是达成协议的一大障碍。这个新闻之所以值得大家关注，是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盯着伊朗战争的停战谈判，川普呢天天对外预测马上就要有重大突破了，但是就在这个最后的节骨眼上，谈判卡在了一个非常俗气但又无比致命的字儿上面，那就是钱，就卡壳卡在钱上面了。现在伊朗呢摆出一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流氓姿态，就协议为什么临门一脚签不了，伊朗方面非常直截了当，就拿钱来换，而且呢伊朗明确要求需要360亿美元。那么为什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事儿踩中了川普亲自埋下的政治雷区呢？相信网友们都记得，川普他自认为啊在政坛上最得意的功绩之一就是撕毁奥巴马与伊朗签订的核协议，他无数次在公开场合嘲笑奥巴马用飞机运17亿美元的现金送给伊朗，是历史上最蠢的交易。他也痛骂过拜登解冻60亿美元，这些钱呢是资助恐怖主义，奥巴马给钱，拜登给钱，这个都是川普非常不屑的。但是现在风水轮流转，现在川普急于从这场啊战争中抽身，但伊朗呢反手把这个同一个要钱的剧本又拍在川普脸上。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透露，就目前卡壳啊这个停战协议主要还是在金额上，还不是啊川普不付钱。就目前伊朗方面呢，他不信任美国，他要求呢得预付款，就60天的停战协议他要求360亿美元，但是他又怕签了协议了美国不付钱，所以说伊朗要求签字之前川普先给伊朗打钱打120亿美元，然后在随后的60天内再逐步给伊朗240亿美元，以此作为外交回报的实际结果。伊朗方面说，这个也不是找你美国要钱，就这些钱本来是我伊朗的，是被你美国扣押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呢，目前伊朗因美国制裁而被冻结的海外资产高达1000亿美元，就他的确啊有这么多钱呢被扣押，所以他要回360亿呢，这个站在伊朗角度来讲呢，这个也不是很过分。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华盛顿方面的态度十分强硬，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不讨论预付款，伊朗必须先采取明确措施限制核计划，交出浓缩铀，否则别想拿到任何经济环节。但私底下美国政府的技术官员正紧锣密鼓地研究各种隐蔽的放水方案。实际上你从卢比奥的这个观点来看，第一，美国是与伊朗谈了这笔钱，那么美国伊朗的分歧呢，或者美国的观点呢，是你必须交出浓缩铀，我这个360亿才能到位，或者是240亿才能到位。伊朗呢现在就要一笔预付款，所以你说有差距，实际上差距也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伊朗一定要现金？因为对于伊朗政权来讲，现在经济都崩溃了，你第一位要的应该是人道主义援助，或者是让美国解除一些制裁。你看他谈判重点的这个都不是重点，他就要先要笔钱，真金白银。为什么伊朗表现得像个绑匪一样的？你作为一个政权的话，实际上解除制裁啊，对他的帮助会更大。那么对伊朗来讲呢，实际上他本质上呢，他不相信美国会解除制裁，所以呢，他并不急于啊，在这个停战协议里面让美国解除制裁。包括川普也讲了，即使签了停战协议，也不会解除 对伊朗的制裁，这个双方看来都是有共识的。所以正因为伊朗啊解除不了制裁，他看不到这个希望，他还不如捞一点好处，现在给一笔预付款。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为什么说川普遇到了自己埋设的政治雷区，因为他一边打脸呢拜登奥巴马，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向伊朗塞钱。那么目前的焦点嘛，是签协议之前塞，还是签了协议了再逐步塞钱？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嘛，就是川普他必须要从伊朗战争当中抽身，他不能没完没了的抽不了身呢，是因为这个伊朗劫持了霍尔木兹海峡，就让国际能源的这个运输通道啊受阻，全球油价上涨，它会影响到全球的通货膨胀，那么这个就成为川普战争的一个后遗症，所以他也必须得解决，就走不了，就现在想走，川普早就宣布了伊朗战争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无论是摧毁核设施还是摧毁他的弹道导弹的制造能力，川普政府早都宣布胜利了，现在走不了。那么伊朗现在要走就要给钱，但是华尔街日报他介绍呢，川普他一方面打脸奥巴马打脸拜登，他另外一方面又不得不给钱，但川普政府很可能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你比如说目前的消息是白宫会允许伊朗悄悄动用放在卡塔尔阿曼伊拉克的资金，就这个不会惊动其他领域的，不会惊动美国国内的，这个只要川普点头，这些国家会放心的，那么他就可以避免像奥巴马那样的用飞机去运现金，他也可以避免像拜登那样的解冻美国直接扣押的60亿美元，这个让中东这些国家本来都在袒护伊朗的，美国一放心，这个钱可能呢就能解决伊朗的问题。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奥巴马怎么会用飞机运17亿美元的现金送给伊朗，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回事？就这笔钱呢是1970年巴拉维国王啊执政时期，伊朗呢曾经付给美国4亿信托基金购买军火，但是军火还没买到位呢，这个国王啊就被推翻了，那么伊朗呢就跑到海牙国际法庭起诉美国，他们要求本金加利息啊要求美国赔100亿。那么2016年1月奥巴马与伊朗签订的核协议生效，伊朗方面呢同意释放4名美国的囚犯，那么同一天美国呢将4亿美元的本金换成欧元瑞士法郎，用了一架没有任何标记的航空货机呢空运出境。随后呢2016年的2月，美国财政部又直接启用国会永久批准的判决基金追加了13亿美元，就利息和和解金同样以现金的方式给了伊朗。那么奥巴马的理由呢就是说，你看本来人家让我们赔100亿，结果呢我只赔了17亿，实际上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伊朗要100亿就要给，就认为美国欠他100亿，这个是没道理的。所以他这个17亿不管奥巴马怎么解释，他就是奥巴马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我们再来看拜登怎么也给了60亿。2023年9月就拜登呢为了换回啊被伊朗扣押的5名美国的人质，那么就签署了这笔制裁豁免，就这笔钱呢是伊朗卖油卖给了韩国，韩国应该付人家油费的，但结果这个钱中途被扣留了，这个钱呢目前在卡塔尔银行的账户上面。但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呢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那么当时这笔钱呢还没有转到伊朗的账上，那拜登政府呢又下令再扣押，就是、啊、答应给伊朗60亿美元就解冻的那个卖韩国的那个油钱呢还给伊朗的，美国也同意还了，但是后来又出了哈马斯那个事儿，拜登政府又紧急叫停，所以呢拜登政府、啊、给伊朗60亿这个事儿呢是一个空转，就是没有到位。川普呢在周四他预告说这个周末可能会达成协议，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的这个报道，他实际上既向我们解释了目前卡壳卡在哪儿，同时他也透露了川普政府可能变通的办法，所以这个周末呢还是值得期待的，尽管从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难度。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世界杯的两个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伊朗世界杯球员已获得美国签证，官员称部分工作人员正在等待中。一位美国官员在伊朗世界杯足球队首场比赛的前几天表示，伊朗球员已经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但伊朗媒体周六报道称一些行政人员尚未获得签证。白宫的官员告诉路透社，在 伊朗队与洛杉矶比赛前十天，球员们已经收到了签证。此前，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周四表示，球员们还没有收到签证。伊朗半官方的通讯社塔斯尼姆报道称，未获得签证的人员包括执行董事麦赫迪·哈拉迪、足球联合会秘书长蒙比尼和媒体总监莫塔梅德基亚。那么伊朗足协表示呢，没有获得签证的工作人员将随团前往墨西哥，同时继续努力取得签证。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共同主办的这项全球最大的体育赛事将于下周三开幕。那么路透社报道当中，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美国同意伊朗的足球运动员来参加在美国的比赛，这是自1930年世界杯创办以来首次由一个与其交战国国家举办的世界杯。那么由于签证问题的解决，预计伊朗足球队呢周日早晨就会抵达蒂华纳。伊朗队将于6月15日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之后他们将与比利时交锋，随后在西雅图迎战埃及。就战争归战争啊，足球还是归足球。另外一个有关足球世界杯的信息呢，是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标题是为什么中国足球这么烂。这个标题啊，不知道中国网友感受怎么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这个报道内容究竟是简单的情绪性的嘲笑，还是一种理性的分析。他报道这样描述，世界杯从2026年开始将参赛队伍从32支扩军至48支，亚洲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获得了8个直接晋级的名额，外加一个通过附加赛晋级的潜在席位，而此前安排只有4个晋级的名额和一个附加赛席位，亚洲队获得了世界杯席位几乎翻倍。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庞大人口，曾经豪掷千金发展足球，而且国家领导人长期痴迷足球的中国，理应轻松获历史上第二次世界杯参赛资格吧，但并不是。中国队最终排名甚至落后于阿曼、印度尼西亚以及巴勒斯坦等亚洲球队，连争夺最后两个世界杯名额的第四阶段的预选赛都没有能够进入，几乎毫无声息地结束了征程。事情原本不该如此。201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公开提出中国足球的三个愿望：打进世界杯、举办世界杯、赢得世界杯。严格来说，其中一个愿望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实现，中国曾在2002年首次晋级世界杯，但那一波被称为黄金一代的球员在世界杯上一球未进，却丢了9个球。2015年，中国推出一项包含50项内容的发展计划，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也开启了足球投资的大门。无论是中国国内联赛，还是中国企业收购欧洲俱乐部，都进入疯狂扩张阶段。不到两年，包括阿森纳主教练温格、切尔西主教练孔蒂在内的英超名帅已经开始公开担心中国联赛惊人的资金实力以及他对欧洲联赛构成的竞争威胁。实际上经济学人呢，他介绍中国足球这个状况，他不是情绪的嘲笑，他还是想解释一下，就中国的足球跑偏了。你看在习主席之前呢，中国足球没有这么差的，正因为习主席提出来了一套大干快上、雄心勃勃的足球目标，让中国足球啊短时间成为一个全球的热点，甚至也吓坏了全球的足球界，认为中国足球真的要弄出一个大名堂。但是经济学人他分析来分析去呢，就习主席这种足球战略，他最后呈现的呢，就是定了过高的目标，砸了啊过量的资金，而偏偏丢失了足球啊本身的意义，没有去培养年轻人的兴趣，没有去啊让国内的联赛健康发展，都是拿钱去砸，做一些虚假的成就，包括当年的这个恒大的足球，买了一堆世界大牌，当然好看，但是跟中国足球水平有什么关系呢？所以 LTRO 经济学人这个文章啊还是值得关注的。中国的足球界不敢正视这段走弯路，主要因为不敢触碰习主席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甚至网友们都很容易查到新华社专门报道的习主席还给中国国家队的打法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这怎么了得呢？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纽约时报》报道，四名新西兰议员 因访问台湾被中国施加旅行禁令，政府官员周四表示，四名新西兰的议员因上个月访问台湾而被禁止前往中国一年，这是此类限制措施首次实施。这四名议员五月以跨党派小组成员的身份访问台北五天，该小组成立于2023年，旨在维护台湾与新西兰之间的关系。周四得知这一旅行禁令在新西兰引发震动，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发言人表示，议员们多年来一直访问台湾，从未遇到问题。鉴于长期以来的历史，部长惊讶地得知中国决定首次因访问台湾而对新西兰议员实施旅行禁令。澳大利亚也对这一旅行禁令表示不安，其外交部长黄英贤表达了担忧。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为什么中共突然出台这个制裁措施，为什么是新西兰？因为这个新闻为什么很突兀呢？因为现在美国、欧洲的议员访问台湾呢，多如牛毛，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中共拿这些议员也没办法。但为什么这次要制裁新西兰的四名国会议员？就即便新西兰的国会议员他们去年前年都去了，北京也没有什么异议。所以说这一次来触发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呢，就拿中共的逻辑来讲也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那么国际舆论普遍的共识呢，是中共啊欺软怕硬，柿子挑软的捏，拿新西兰做祭旗，杀鸡给猴看。所以这个还是体现了中共的一种猥琐外交。第二个也是最难理解的，你杀鸡给猴看，认准了新西兰好欺负，为什么去年前年你没有去做类似的制裁？ LT 认为这个与川普访问北京，川普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是有关的。因为川普呢，他是打的迷踪拳，美国舆论、国际舆论一直质疑川普拿台湾交易，川普从来不回应这个事儿。你如果别的事说川普，川普早就辟谣了。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舆论、国际舆论说川普拿台湾交易，川普人家不辟谣，你们自己去说吧，反正我该怎么做我怎么做。而且川普也明显的表达出来希望两岸维持稳定，甚至暗示台湾方面的有一些挑衅。那么中共得到的信息呢，是诶，川普对台湾问题啊可能对我党有利，中共判断川普会约束美国与台湾的交往。那么究竟川普在这方面会走多远，中共也希望测试。中共也希望借川普目前呢对两岸关系的低调，他也想重新给西方定规矩，所以他就选择了教训新西兰的议员。所以这个你看起来是针对新西兰，实际上 LT 认为他是在测试川普的台湾立场的微调之后中共的政策边界。假如美国对这个事反应不大或者不满的情绪中共能接受，那么中共他就定出新规矩了。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 LT 认为这次中共欺软怕硬，柿子杆软的捏，拿新西兰的议员呢来定新规矩，就这个思考呢可能还是粗浅了一些，浅薄了一些。就不管川普什么态度，不太可能阻止其他国家的议员呢访问台湾，特别是一些欧洲的议员，他本身跟政府都是对立的，你即便他所在国政府阻止也阻止不了。那么未来假如其他国家的议员继续络绎不绝的去台湾，那中共又怎么解释这个制裁的决定呢？怎么去解释他这个立的新规矩呢？或者过两天川普突然批准140亿对台军售，给赖清德打电话，那中共这种自作多情，对川普的自作多情，到时候又怎么收场呢？所以这个新闻 LT 感觉它不是针对新西兰的，它更多的你能反映出来中共的外交它就是小学生外交，考虑很简单，也不给自己留余地。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有关高考的一个中国的热门新闻。我们分享啊果壳网的一个报道，高考一场被包装成考试的国家秘密工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全民精神紧绷的高考日。今天中国的热搜新闻呢，前十个热搜新闻里面至少有三个是与高考有关的。那么这个报道呢，它全面的介绍了高考背后的一场动用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军事级保密工程。这个还是介绍了一些高考的一些内幕。报道是这样描述，高考为了防止作弊和保密，已经从过去的人盯人全面进化为一套算法、传感器、数字平台建构的 超级国家工程。这个报道披露了几个惊人的核心细节。第一呢，是精致的物理与信号的盲区，就高考试卷并非在普通的印刷厂印制，而是必须具备甲级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的特殊场所，包括高度封闭的监狱，就大部分高考试卷来自监狱。印刷期间，厂区高墙电网、窗户加装双层铁丝网、防无人机，甚至高考啊试卷印刷厂污水管网分层加装铁丝网防马桶冲走纸条，生活垃圾甚至要打成粉末才允许运出，就这个还是很变态的。他怕那个监狱的犯人把高考试卷当马桶水冲走，另外有人呢在下水道那边接，这个人家都想到了，就马桶下面用铁丝网拦截，生活垃圾要弄成粉末才能运出。第二个细节呢，是军事级的押运和全程监控，运送试卷的车辆配备北斗卫星导航与电子围栏，必须严格按照预设的路线行驶，车厢内高清晰摄像头无死角的监控画面向各省指挥中心实时回传，甚至连司机上厕所都有严格的应急预案。第三个细节是考场电磁压制和网上巡查，考场周边的智能安检门通过电磁特征算法精准识别手机、智能手表，而教室内的信号屏蔽仪则对三大运营商所有频段进行不间断的干扰。同时，全国大部分考场已接入国家教育考试网上巡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分析辅助监考。哎呀，这个听起来还是毛骨悚然的。对这个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个到了无所不用的物理隔离啊，它还是反映了社会信任的脆弱。你看，连监狱的印刷、卫星定位、下水道还要加铁丝网，这个难道真的有人去跑到监狱的这个下水道去偷高考试卷吗？这个听起来就像有一些很离谱的一些电影。但是官方这么做，它显然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在每一个环节，只要有缝隙，它就有人去钻空子，而且这种钻空子的人，他都是来自特权阶层。你像普通老百姓，哪里知道在哪个监狱印高考卷，哪里知道哪个下水道会流出？就即便是他这么严、这么变态的这样一种封堵，他也是来自于各个环节、各个层次的互相不信任。他也反映他这个体制内、体系内千疮百孔，所以只能用这样一种啊变态、最原始、最极端的方式来进行物理的防护。因为像这种事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做呢？因为它这个存在一个犯罪成本、违规成本的问题，犯事儿也没必要，防的呢也没必要投入这么大。如果需要投入这么大，他就换其他方式去做了。但是中共来讲呢，他认为不在乎这个投入，而且这种物理防护啊，弄得越神秘，人们对高考就越尊敬，越有利于啊中共的这样一种教育规则。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今天前十热门新闻三个有关高考，而且出现大量的正能量的这种新闻，感动中国的新闻，什么警察护送考生啊，什么老师丢了准考证，哎呀被别人捡到啊，什么出租车司机不要钱送高考的学生，就这种啊全民全国大动员上演一场正能量的大戏。但是这些大戏啊，他把整个体制的焦虑、社会的过分的关注、这种压力全传给了这些孩子们。甚至今天还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考生的奶奶，晚上做了一个梦，哎呀，说一定要考这道题，连夜写出来，一早上给他的孙子。没有，这是我昨天晚上啊做梦想起来，你今天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题可能要考。就这个奶奶的这么临时的支招，会不会影响孙子的考试心情啊？所以 LT 的感受是，这种举国的关注、举国的宠溺，它会给这些学生啊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思想压力、思想负担。至于吗？你过去高考嘛，录取率很低，现在这个大学随便上，怎么弄成草木皆兵、全民皆兵？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人有时候他还吃中共这一套。中共，你看他把下水道弄铁丝网，防止有人下水道去偷试卷，弄得这么神秘。高考期间上演一场全民正能量，全社会来关心，似乎呢，高考啊是一个程序正义的一个典范、一个示范。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特别对年轻人来讲，这个是经不起推敲的， 高考你似乎弄的程序很严谨很严格，但是录取阶段呢，你看又有各种各样的后门了，认认真真去进考场，但进了考场之后，那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进了大学再毕业以后，那就更没有秩序了，人家官二代富二代，人家早就有美好前程，早就规划好了。所以整个中国社会秩序里边，只在高考这么一个小环节上弄得无比的程序严格，程序公开，但是其他环节呢又是乱七八糟。所以这反过头来再看高考的这样一种变态的严格，过分的关注，它就非常可笑。如果其他的环节也多一些这样的程序上的严谨，那这个社会可能就会公平一些。现在都在高考这个环节，即便这个环节也有很多猫腻，但毕竟少数人的猫腻，所以高考成为中国社会秩序一个非常奇特的节点。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的另外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澎湃新闻的报道，这次党媒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 8.27 亿人民币于2025年5月开始招标，由中继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招标作业。2025年10月30日招标方发布第一次得标候选人公示，共有6家厂家入选，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与一家民企组成的联合体当时只列第八名，没有入选。2025年12月11日招标方第二次公布得标的候选人公示，只剩下三家入列的，让不少参与投标的厂商大跌眼镜，因为首次六家得标候选人全部被更换，而湖南第四工程公司这次跃升至第二名，就第一轮淘汰了的人家在第二轮呢进入了前两名。2026年1月14日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告称，因该项目收到相关投诉，暂停招标投标活动。2026年3月17日长沙公共交易资源中心该项目再次发出公告，得标单位为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合约签署时间为2026年3月17日。这个新闻还是很有意思。 LT 第一感觉是这个湖南湘雅医院呢，它尽管有好几个医院，似乎这家医疗系统每年都能够上头条，每年都能弄出几个在中国有影响的大新闻，这个还是挺奇葩的一个事儿。那么对于这个热门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从刚才这个澎湃新闻报道来看， LT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湖南湘雅医院呢，就得要招标招这个第四建筑公司，第一轮招标淘汰了再招标，第二轮招标不是他，我再招标，就一定要招到这家第四建筑公司为止。所以你给人感觉这个不是招标，这个就是要定向的确定，但这种定向的确定呢，又要经过招标的这种方式来实现定向确定的这个目标。那么你还招什么标呢？你既然你一开始就好了，直接定第四公司就好了。但是中共它又有一些规定，又必须要招标，所以你看人家湘雅医院就找了这么一个虚假的招标。所以这个官员的腐败，你看现在中纪委通报都还是官员呢，什么干预工程招标，这个还不是干预，这个就直接定了。要什么干预啊？就是我们院长说了就定了就定了，你别人来招标，你排名排在前面白排了。所以这个你还是反映的就这些中共体制内的这些官员们呢，胆子还是非常大的。就中共的那些所谓的反腐运动，习近平经常讲的什么不敢腐不想腐，至少在这个新闻事件里边扇了习主席的耳光。谁说不敢呢？凭什么不敢呢？为什么不敢呢？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新闻中国网民都聚焦在这个湘雅医院，实际上澎湃新闻它报道很清楚的，湖南省的一些监管部门呢，全程都参与了的，包括他这个长沙的这个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他接到过举报的，他也宣布过暂停投标的，2026年1月14日，但是后来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人家又重新招标，这个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宣布就是这个第四工程公司中标。就这个让舆论感觉不解的是呢，这个他还不是瞒天过海一手遮天，他这个中间还经历了波折，经历了举报，还经历了这个官方的招投标机构的暂停，但是后来仍然没有阻挡人家这个定向的招标。所以他反映呢，就中共的监管体系或者监督的机构呢， 也是形同虚设。包括最近中共公布好几位纪检的什么书记、什么巡视组长出事，就你这个反腐啊，都是靠内部人来监督、内部人来管理，从逻辑上来讲呢，是不可能遏制腐败的。因为你这个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也好，你是个体系内的机构，你不是社会监督的，你也会受到你的压力的。你比如湘雅医院，你长沙的纪委也好，你长沙的这个建筑管理部门也好，你这些领导你不看病吗？你的家属不看病吗？那么医院给这些人打些招呼，你都是内部人，还监督什么呢？那都不需要监督了。所以这个事件呢，它还是反映出来，就中共反腐也好，公平公开也好，很难做到。因为你这种内部管理拒绝社会监督，它就形成一种黑社会式的这样一种腐败产业链，都是一伙的。而且呢，你看澎湃新闻还报道，你假如这个第四工程公司有很好的口碑、很好的业绩，那个呢可能还容易理解一点。但是这个报道当中，人家指出来，这家工程公司啊，官方通报存在多项工程缺失，级别被定为严重。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高考一样的，高考的程序啊显得很严谨、很严格，但是你除了高考场之外呢，又是五花八门，又是各显神通。这个招标也是，你看似招标啊，是一个严格的公开的竞争，但是人家最后确定呢，人家是另外一回事了，人家就定了第四公司。所以你这个对你这个招标体系，对于你这个所谓的监管制度，它就会失去社会的信任。事实上也是一直是毫无信任的，比如说像这种围标、做假投标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的。无非是湘雅医院呢，它可能是仗着在当地的势力太大，懒得去做这种围标，懒得去做投标过程当中作假，直接宣布，这个才让这么一个8亿的工程呢上了中国头条。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像这种啊工程招标出现这样一种啊违规的招标、腐败的招标，你看它都是出在体制内，出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官方的事业单位。你看你很少去听说民营企业招标有什么违规的招标，因为对于民营企业来讲，这他自己的钱呢，他不会在这个招标过程当中来去自己害自己啊。所以这种体制内党政机关、事业机构在招标当中去牟利、去违法，它本质上它也是反映了这种所谓的公有制，反映了体制内的人员的一种腐败、一种制度性的漏洞。反正钱是公家的钱，多花点钱又不是自己的。第二，房子垮了那也是公家的，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自己只要能够捞到一笔好处，哪管今后洪水滔天。所以这种很初级的这种腐败、很原始的这种腐败形式，它还是反映了中共经历了声势浩大的10年反腐运动，这个成效还是非常甚微的，甚至某些方面还是有些倒退的。像这个大新闻绝不是湘雅医院或者湘雅医院的什么医生护士，它就是少数的一些当权者，甚至不排除少数当权者背后更高级别的利益集团施压，让这么一个非常原始的、非常低级的贪腐行为啊，成为中国的头条。你看之前湘雅医院曝光的一些在中国引起轰动的一些案件，那个都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你比如医生，人家不是癌症给人家看癌症，让人家检查弄一些假药，那个他还有一定技术含量，一般人你还很难去察觉。这个公开招标第八名，最后我就要把它弄成第一名，这个它体现了极端的疯狂、极端的肆无忌惮。可能是这些人呢没有那个能力在病人身上去贪钱，而且他周围的人呢又贪那么多钱，只有在工程上捞一把。至于中共的这种腐败形式的科技化、金融化、隐蔽化，这种腐败潮流啊，相比还是非常另类的。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种原生态的腐败还是让人看着哭笑不得。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